后悔，我就发现我今天话说不清楚了，因为太高兴了。没事，可以的，可以可以，听得到，应该听得到。好的，好了，感谢主，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的死代替我们的罪，他的复活使我们有盼望。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聚集在他的圣殿，我们一同来寻求他。那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把你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学习你，让我们来知道你，让我们来认识你。主，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不管是讲的是听的，主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主要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明白你，主要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
好的，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哈巴谷书，是小先知书的接近尾声了哈。那么我们还是先要看一下那个先知的生平以及时代的背景啊。我们在每一次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要把那个先知的生平和时代的背景做一个介绍。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先知的当时的一个情况，不了解当时时代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先知他发这些预言，他发这些信息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相反，当我们知道了当时的情况以后，我们再来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再来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里面，更能够明白上帝他到底要对当时的人说什么话，要对今天的我们说什么话。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先知他的作者的他的名字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卷书呢，先知书的这个是哈巴谷书。那哈巴谷这个名字的话呢，它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以色列人更是如此。那哈巴谷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呢是怀抱或者是摔跤的意思。那么先知的信息的话呢，其实也跟他的名字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一个跟神摔跤的人，他叫什么？雅各。所以这个先知他其实跟雅各很相像，他是紧紧的抓住神不放，然后好像是在跟神摔跤。他一直抓住神，我要问你这是为什么，然后我要问你这是为什么，然后最后他得到了神给他的一个很清晰的答复，他终于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就很开心的做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赞美诗。那哈巴谷的话呢，他不像其他的先知，我们上一次讲的先知书是西番雅书，西番雅的那个名字的话，他前面有四个人在他的前面，从西西家开始，然后一直到他有四辈。可是这个哈巴谷先知的话呢，他一个上辈都没有，没有讲他的父亲，也没有讲他的祖父，所以呢我们其实不知道他的家谱，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哪一个支派，就是没有明说。可是根据他这个信息里面的内容，他所写的这些信息的内容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可以这样来分析。比如说先知哈巴谷所发的预言，在整个先知书里面就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自称为先知，他说我是先知哈巴谷，我在发这个预言。所以呢，由此呢可以来推测他可能是一个有职分的先知。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犹大，包括以前在以色列的时候哈，他们其实是有一些专职的先知的，所以这个哈巴谷很可能，我们只是推测，很可能他就是一个有职分的一个专职的先知。当然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职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在读哈巴谷第三章的时候，他一开始第一节讲的是什么呢？是说哈巴谷先知哈巴谷的信息是用什么琉璃歌。我们知道这个琉璃歌， 如果你读过诗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在赞美诗的时候的一种曲调。好，这是一个。另外呢，在刚才我们读到最后那一节的时候，就是第三章十九节里面的时候，他是写到说用丝弦的乐器。那么当中我们中文翻译过来的时候是说用丝弦的乐器，可是呢，其实在原文当中它还有一个我的，就是说用我的丝弦乐器。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哈巴谷它很可能呢是在圣殿里面做这个敬拜团事工的。那么在圣殿里面做敬拜团事工的，我们应该知道是属于哪个支派的人？利未人，对不对？利未人里面分了有祭司，然后的话有圣殿，有圣殿崇拜的，然后的话还有其他的管理圣殿的，所以他们是属于利未人当中做圣殿敬拜团的事工的一个人。所以的话呢，他很可能是一个在圣殿里面做敬拜事工的利未人，同时有一个先知的身份。这是我们对先知哈巴谷的生平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那么时代背景呢，这个里面他也不像其他的先知书常常说在谁谁谁做王的时候，西家做王的时候，然后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然后在谁谁谁做王的时候，没有，他一个王都没有写出来。那么他到底是哪一个时候写的这本书呢？那到底是什么时期发生的这些事情呢？那么我们呢也可以从他的那个信息里面大概可以抓出来一些信息来做一些分析。从他信息里面我们所得出来的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在约雅敬时代的时候的一个先知。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就是在整个这个哈巴谷书的里面他没有提到亚述的情形。那我们之前讲过信息的时候有知道说亚述是在主前的亚述的首都尼尼微是在主前的612年被巴比伦攻破的，还记得这个事情吗？可能不是很清楚的，不过我希望在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的话呢，顺便每次稍微说一说，让大家就有一点印象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是在主前612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灭亡的，可是亚述那个时候帝国也很大，我之前有打过那个图给你们看，他的首都虽然灭了，可是他们还有其他很多广泛的地区，所以他们呢有一支就逃到了另外一个区域里面去。那么在这个地区的话，他们继续跟那个巴比伦的军队来抗衡，但是到了主前609的时候，有一次战役发生在米吉多，称为米吉多战役。米吉多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吧，在启示录里面常常提到米吉多啊，哈米吉多的就是指的是米吉多。那么那一次主前609年的那一次战役就是在米吉多发生的，所以称为米吉多战役。那一次亚述就被全歼了，被巴比伦军队全歼了，所以亚述从此就完全的灭亡，整个被巴比伦帝国取代了。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述完全没有被提及，说明他们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第二个方面，书中提到了加勒底人的残暴，很多地方讲到加勒底人的残暴，我们有三章的经文，今天没办法完全把它读出来，可是如果你去看的话，我建议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就去看，把第一章第二章连同第三章都看一遍。他前面讲到了很多加勒底人的残暴，那么他讲到这个事情的话有可能是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根据的，因为当时的巴比伦东征西讨其实已经占据了周边很多的地区和国家，那么他们而且也即将入侵犹大，所以巴比伦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加勒底人，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说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好吧，我们等一下再细说这个事情。那么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这个哈巴谷他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情形很可能表明他就是那个时期的先知。什么时期呢？就是约雅敬时期的先知。帮我们打一下下一个图好吗？ 好，那么请大家看倒数的第三个，这边是南国，前面是上面那个部分是什么？统一王国。那么总共有多少？三个国王，对不对？第一个是扫罗，第二个什么？大卫，然后是所罗门。那所罗门之后的话呢，就分成了南北两国了。南国这边的话呢，从罗伯安开始一直到西底家，第一个到最后。那么北国那边的话，从耶罗伯安开始一直到何西亚。但我们现在讲这个约雅敬的时候，他这个没有按照年代来排这个序哈，他只是按照名字一个个接下来的。其实这个约雅敬的时候的话呢，南北国已经都灭了，已经都过去了。因为约雅敬是从主前的609年到主前的597年做完的，而北国的话是主前的722年就已经灭亡了。好了，所以约雅敬时期倒数第三个那个约雅敬，他其实离南国的灭亡已经很近很近了。算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约雅敬总共做完11年，那中间有一个约雅金只做了3个月，之后就是西底家做了11年。所以的话呢，这个哈巴谷先知在写这一卷先知书的时候，南国已经岌岌可危了，已经到了最后的10几年了。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犯了很多的错，很多的罪，所以神就差派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我们上次讲西班牙书的时候也打过一个图，当时总共差派了4个先知。我们把下一个图打开看一下。好，看到在北国前面我们分了两组，在北国这前面那四个是在北国灭亡之前，上帝也是差派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去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头，你们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拜偶像了。可是他们不听，后来到了何西亚的时候他们灭亡了，主前722年。好了，现在到了主前609年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犹大跟当时的以色列真的是一模一样，犯同样的罪。之后我们再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还会继续讲，他们两姐妹就是说北国和南国真的是两姐妹，很像的，只不过南国稍微好一点点，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当中还有几个好王，可是北国的话是一个好王都没有。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也是已经积重难返了，尤其是在他们之前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提到了马拿西，从纳洪到西班牙，我们讲前面两卷先知书的时候不断的提到这个马拿西，他真的是坏到了极点，他拜偶像拜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把自己的亲生的儿子拿去烧给偶像做祭物，就那么坏。所以他带领全国一个拜偶像的风气是很糟糕的。所以的话呢，上帝差派纳洪、西班牙、哈巴谷、耶利米这4位先知都去跟他们讲话。但纳洪主要是好了，我们不说了，先说这个哈巴谷吧。好，这个哈巴谷的话呢，他OK， 我们刚才因为讲到了一点那个关于北国的事情。那么北国的这个被灭，对于南国他们好像完全没有受到这个教训一样的，他们是完全的步了这个北国的后尘啊。所以这个哈巴谷的信息跟北国的一个先知，当时的一个先知叫阿摩斯，他们两个的信息非常的相近，基本上是异曲同工啊，基本上都是说在这个国家之内，但是北国没有公平公义，今天在南国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公平公义。因为先知们他们真的是很清楚的知道，当年也就是说再往前推800多年以前，我们再看到下面一个图。好，这个是圣经历史年表，我们看到主前1500年的时候，主前1500年那个时候下来那个地方写了一个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是大约的一个年代，据推测是主前的1447年，大约1500年那个时候，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们就很辛苦很累很苦，就哀求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要回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 那个时候的话呢，神就让摩西亚伦带领了百万之众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了，然后经过了40年的旷野，最后进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什么？神说，我要让你们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可是呢，到了今天，到了主前，这边还是讲到主前900年，其实再往后一点点的时候，就是主前700多年，主前600多年的时候，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都已经完全偏离了神的方向，完全不遵从神的旨意，完全落入到一个很败坏的一个拜偶像和社会没有公平公义的一个地步。所以先知才那样的大声疾呼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阿摩斯书里面讲的。他们就是这样子一步 一前一后，或快或慢，一步一步的走向败坏。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必然是招致神的一个审判。因为在他们除了埃及以后，在那个旷野地的时候，上帝给他们颁布的十诫也好，颁布的各种的一个诫命也好，都是让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向当地的人学习去拜那些偶像，我是那个唯一的真神，你们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拜偶像，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国。那么今天落到这样一个情况，作为先知来说，他们真的是心急如焚。所以就发生了这个先知对于哈巴谷来说，他是跟神之间的一个问答啊，他不像其他的先知是直接对这些百姓说话，他呢看到这个不平的事情，他去问上帝，你干嘛不管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下面，他有两问两答，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页哈。这个哈巴谷先知他跟神之间有两问两答，第一个问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阻止犹大的罪恶？这个呢，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这三节经文里面，他都讲到了犹大是那样的坏，那样的罪恶累累，那样的罪恶滔天。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其实哈，它往往这个国家的走向跟谁最有关系？跟君王是最有关系的。当然对于 犹大人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跟君王还有什么跟祭司还有呢跟先知，这三个都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君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这个约雅敬他自己率先败坏的时候，上梁不正下梁怎么样，就乖了，就导致了国中贪赃枉法，民不聊生，君民拜偶像之风盛行。我们这短短的这个圣经里面啊，我没有把圣经打出来哈，但是我把他们的把这几个主要的字打出来了，请大家放下一 OK。 短短的三节圣经里面，第一章二节三节第四节里面，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些的罪恶，强暴、罪孽、奸恶、毁灭、争端、相斗、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这个就是哈巴谷他在三节经文里面总结了这个犹大当时的一个败坏。所以他就不停地祷告呼求神，他求神来彰显公义，求神来阻止罪恶。可是感觉上啊，你如果去读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好像神默默无语，保持缄默，不回应他。另外一个方面呢，先知其实他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神，相信神是一个审判的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可是呢，他不理解的是，神你为什么迟迟不动呢？为什么不管呢？所以他就去问神。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点思考哈，请大家下一页。我们要做一点思考，就是关于这个神为什么不阻止犹大的罪恶。弟兄姐妹，我们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公不义的事情 是不是常常会看见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是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在上帝的子民当中也会发生一些不公不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向神来求问说，神啊，你为什么不阻止这些罪恶呢？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当我们来读了这个先知书，这个哈巴谷先知的先知书之后，我们要学习先知的一个美德，就是常常祷告求问神。无论是社会的问题还是教会的问题，无论是我们生活的问题还是我们信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来求问，让神来给我们指引方向。因为神他很乐意我们更多的去亲近他，神很乐意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神必定会按照他的方式他的时间来给我们答案。尽管有时候神的回应不是立刻的，对不对？就好像先知哈巴谷一样，你干嘛默默不语啊，你干嘛不管这些事情啊，好像过了很久没管一样的。可是不是不管，是时候没到，而且神管的方式也不一样的，超出先知的想象。有时候我们跟神求，神给我们的答案也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神是怎样回应哈巴谷的。好，一答二点二一答，神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攻打犹大。”说到加勒底人，我们就刚才说了，加勒底人实际上就是巴比伦人。那么为什么说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呢？是这样的，在大约主前的626年的时候，加勒底人那波帕纳沙，哎呀，这个名字真的很难读，他们的名字，反正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加勒底人啊，他呢夺取了巴比伦的王位，他夺取了巴比伦的王位，就建立了一个新巴比伦王朝。那么这个王他是在主前的626年到主前的605年这一段时间做巴比伦王的。那么这个人我们对他非常不熟悉，非常不了解，他的名字我们也很难读，我们不理他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呢，他跟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个叫做什么尼布甲尼撒，大家知道尼布甲尼撒，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爸爸，就是他的父亲。所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和他的父亲，他们把这个巴比伦建立了新的巴比伦王朝以后呢，他们的势力就不断的在扩张，不断的在扩大。到了主前的六百一十二年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了一下，612年主前612是他们灭了尼尼微，他们用大水把这个尼尼微全部冲垮了，然后他们就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尼尼微还没有完全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帝国。然后到最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帮我打下一个图哈 ，OK， 请看到那个圆圈。那个圆圈上比较上面那部分是写的是巴比伦，有点小哈，大家看一下巴比伦，我给大家指一指，这是巴比伦，然后这里写的破了一个括号叫做加勒底。那么加勒底本来是在下面这一区，他们占据了巴比伦，这个地方是巴比伦城，然后成立了巴比伦的王朝，是这样子的。那之后的话，我们讲到了他们灭了尼尼微以后，然后又在主前609年灭了整个亚述，就在米吉多战役当中。再之后又到了主前605年的时候，他们又把南边的一个大国埃及也灭掉了，全部成为他们整个肥沃月湾地区都成为了巴比伦帝国的一个辖区啊，他们的疆域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刚才我们讲到了主前605年巴比伦把埃及打败了，当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直接跟我们的圣经有关系，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进到了耶路撒冷，第一次掳掠 耶路撒冷。当时带领了他的三个朋友，就是那一次被掳走的，他们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啊，就是主前605年那次战役。那次战役是在加基米斯产生的，所以把它称为加基米斯战役。之后他们还连续在主前的597年和主前的586年连续又是两次，一共三次掳掠把那个犹大耶路撒冷，最后耶路撒冷全部的被灭了。所以当上帝回答这个先知哈巴谷的时候，说我要兴起巴勒底人来攻打犹大，那这个先知哈巴谷就大大的惊讶，我求你来管理这个国家，你来阻止他们的罪恶，你把他们挽回来走向正道，我没有让你让他们来打我们啊。因为加勒底人真的是很凶残的，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加勒底人他们在就在哈巴谷书里面第1章第7节到第11节里面记载了很多加勒底人的骄傲、残暴、野蛮和野心。所以这个先知他完全被吓到了，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交给外邦人，而且是这么坏的外邦人呢？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残暴的人来攻击我们呢？那么当这个先知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三句话。第一，上帝他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二，上帝他管理天地万物。第三，上帝他使用天地万物。所以上帝他有这个权柄来使用一切的势力，不管是好的还是恶的，他可以用一个恶的势力来成就他的事情。当然我们接下去看这个恶势力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的啊，但是上帝可以用他，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工具。就像当初亚述灭了北国，那么亚述也不是一个好的国家，他们也很残暴凶猛，但是他们也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我们接下来要看，所以这个哈巴谷这个时候，我其实在站在他的角度，我回到那个年代，站在他的角度，心里会想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啊，上帝，这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啊，简直感觉像是好人被坏人欺负的感觉。因为再怎么说犹大还是上帝的选民啊，他再怎么坏还没有巴比伦人坏呀，对不对？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他再怎么坏也没有亚述人坏呀。可是上帝就是用亚述灭了以色列，就是用巴比伦灭了这个犹大。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时候虽然心有不平，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好像握那个恶的势力他还反而好像很光辉很厉害的感觉，好像好人反而这个时候是受欺压的一个状态哈。所以他是心有不平。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第二次是怎么样回答他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4。第二次上帝回答哈巴谷说，恶人有祸了，唯一人因信得生。恶人有祸了，那这个地方所的祸的话呢，这个恶人的祸就是讲的是巴比伦到时候要被上帝所惩罚。那么在整个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其实的话呢都是讲到，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巴比伦有祸了，巴比伦有祸了，一共讲了5次巴比伦有祸了。那么他们所积蓄的罪恶，因为他们太强大了，他们太强势了，那么在这种强势当中往往是为自己积蓄了很多的罪恶。因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烧杀抢掠，他们都是焦土政策，他们就干了很多的坏事，所以为自己就积蓄了很多的罪恶。那么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第二章里面讲到了巴比伦的5祸啊。第一祸是他们侵略的恶行啊，在哈巴谷2章的6到8节里面。第二祸是他们极不义之财，在哈巴谷书2章的9到11节里面。第三祸是凶杀的强暴，是第12节到14节里面。第四祸是讲他们糜烂的生活，是在第15节到17节里面。最后那一祸是讲到了他们拜偶 什么罪，是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里面。那么这么多的祸，这么多的罪，招致他们这么多的祸，果然这一个非常强大，好像真的是蒸蒸日上非常强势的这个巴比伦，结果他们只存在了七十年就灭亡了。到了主前的539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马代帝国所取缔了，仅仅只有七十年，真的是一个短命的帝国。因为公义的上帝他绝不会姑息罪恶，以色列有罪被审判，亚述有罪被审判，犹大有罪被审判，巴比伦有罪也被审判，因为罪恶必然招致上帝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承担付出代价。但是就在这个第二章里面，上帝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他透过先知哈巴谷对于我们讲出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罪恶必遭审判，为义人因信得生。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使徒保罗他进一步诠释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的意义，他说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在罗马书1:17里面保罗这样子跟我们说的。之后在新约里面一共有3次引用了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再后来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义人因信得生，使他得到了亮光，他带领教会回到了圣经，回到了真正的因信称义的一个信仰当中。所以我们是非常有福的，感谢主，我们可以因着信靠神得称为义，我们可以因着信靠神使我们的罪可以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也因着信靠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在天国，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永恒的生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下面那个，好，稳行在高处，稳行在高处，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我们1:2基本上都讲完了，讲到了第三章最后的一节里面有几个字，稳行在高处，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的一句话，要让我们稳行在高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第三章里面，这个第三章其实是一首赞美诗，因为它是一个圣殿敬拜团的一个立位人，所以他做的这首诗歌呢是交给圣殿的敬拜团来做一个诗歌的啊，做圣殿赞美诗的。那先知的以利亚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神的答复，他已经非常非常的深深的相信说罪恶不会长久，因为上帝仍然掌权，但是我们必须要尽心的等候神他来施行他的作为。那么哈巴谷书第三章的1-2里面，他写到说调用琉璃歌，这个琉璃歌的话呢，其实以前我有看过，但是不是很懂，那么这次讲到这个琉璃歌的时候特别查了一下，它其实是一种不规则的变化的节奏，就称它为是琉璃歌。那么诗人就用这个不规则的一个节奏变化呢，来反映诗人自己的那个上下起伏的一个情感变化。对呀，看到犹大的罪，他的心是非常的忧愤，看到神兴起巴比伦来攻打犹大，他又是那么的悲哀，但是到最后神给他的一个回答两个回答，他终于知道这一位慈爱的神，他在审判他的子民的以后，也会审判那些更罪恶的人，罪在他面前始终是站立不住。而且在3:2里面特别讲到了以怜悯，就是说当神 让这个兴起这个巴勒底人来攻击犹大的时候，他说求神你以怜悯为念。他知道神是一个怜悯的神，即便是在攻击他自己子民的时候，他的怜悯不离开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3.1，我们先看一下3.1，从3:3-15，其实呢先知其实是在回顾，在追想这个神在历史当中是如何的来带领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来保护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来为他们征战，来向仇敌夸胜的。第3:3-15里面，我们先看一下3-7，刚才我们读过的哈，我们就不再读了。3-7里面呢，里面提到了有一个是提曼，有一个是巴兰山这两个地方。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基本上应该都是在就是南以色列的南部，以色列是在靠地中海，对不对？地中海这一圈，它在地中海旁边。那它的南部的话呢，就是以东，而这个以东再往下去就是那个旷野，就是以色列人当时40年在里面转来转去漂流的旷野。所以这个提曼，这个巴兰山，其实都在讲到了说，追想到了说，当时他们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是如何在那个圣山降临，从这个地方来，从提曼山来，从巴兰山来，都是最后是来到了西乃山，降临在西乃山，来对他们说话，来给他们颁布十诫，来呼召摩西怎么样建造那个会幕。那么他也提到说，当神从那个西乃山显现的时候，看到他是一个荣耀颂赞辉煌大能的上帝，这是先知用他的属灵的眼睛所看见的上帝。那么在这几节里面也提到了几个地名，就是古山、米甸这一类。那么这些地方的话呢，其实都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漂流的时候被他们攻击，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么这些后来也是神自己来为他们征战。之后还讲到了说，以色列神他是那位大能得胜的君王，不管是江河洋海还是山林日月，都在上帝的坛子之间，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一挥，上帝一动，全部就带领以色列人该怎么走该怎么动，这是上帝自己的一个旨意在里面，所以没有神能够阻拦上帝的作为。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今天的最重的重点，那就是3:16-19。我们先看一下3:2-16里面，我们先讲16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先知对上帝的一个全人的敬畏和信心。我们把你们手上有没有圣经，我这里可能没有打出来，手上有圣经吗？我们可能要再读一下这个3:16，一直到后面我们还要再读第17、18、19。我们先读第一节，就是16，我们先读这一节，有的话我们一起读，没有你就耳朵张大一点来听，好不好？哈巴谷书3:16，来，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震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震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先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先知他对神真的是全然的敬畏和相信。他深深的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必然要临到犹大，但是这样的一个审判对先知来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受的。一方面他知道上帝的审判是很威严的，一方面他知道上帝的子民受审判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他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他对神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敬畏。好，我们要特别讲一讲先知对神的敬畏，包括我们在刚才读的时候有读到先知说上帝的名声一出来我就惧怕，讲到这个地方讲到敬畏，这个地方讲到惧怕，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比较 比较负面的 negative 的一种情绪。实际上我们不要这样去想，实际上先知所写的这一些状态并不是他对神的一个恐惧的一个远离的一个心态，而是产生了一个正面的一个敬畏的心态。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他真正的是害怕要远离这位上帝，他敢不敢跟他一问再问呢？就从他可以跟神一直问来问去，就知道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而神的这些威严，他的这个审判到来的时候，人产生畏惧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要特别来思想一件事情哈、啊，来思想一件事情，达到思考啊，思考。其实今天的很多人哈、啊，甚至包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往往欠缺了对神的一个敬畏之心。很多人把上帝看成是一个圣诞老人，仿佛他只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背着一个麻袋给大家来散发礼物的一个圣诞老人而已。不是的，上帝不只是，应该这样说，上帝他赐给我们的何止是麻袋里面的小礼物，他赐给我们的是长阔高深的爱和恩典。因为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把他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而这位圣洁公义的神，他让我们对付了罪的问题，让他的儿子代替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为的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为的是要我们远离罪恶，为的是要我们行事为人与得救的恩丰盛。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看见说先知他这样子说，被他自己的国民犹大被审判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战惊害怕。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心里巴不得我们也会对我们的神有敬畏之心。我们要爱他，爱我们，我们爱神，这是对的。可是神是那位威严的审判公义的神，我们不可以没有敬畏之心。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三点。哎，我对写错了哈，三点又写了三点二了，三点三，真正的信仰。那么我们再来读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大家的圣经还在手上哈。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牛，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好，先停在这里。在这两段里面，我们看到十七节里面说虽然，然后十八节里面说然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说，一个真正的信仰是虽然然而的信仰。我们看到，你看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虽然哈，无花果树不结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这三样是以色列犹大他们当时的果园里面的主要产品。那么田地不出粮食，就是没有米没有面，圈中绝了粮，绝了羊，棚中没有牛，就是他们没有肉了。因为以色列人不是不吃猪的，他们不养猪，他们的畜牧就是牛和羊，他们吃的也是牛和羊。 OK， 你看，又没有无花果，又没有葡萄树，又没有橄榄树，田地没有粮食，没有牛羊，他们有什么？我看了一下，他们就是没有粮食，没有肉，没有水果，没有油，什么都没有。他们到底有什么？他们有的只是犯禁之名上来，刚才那一节就是加勒底人要来了。其实这一切的产生，这个现象的发生，正是因为这个加勒底人巴比伦人他们来了。他们一来，他们的焦土政策就是让你什么都没有的。所以犹大到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犯禁之名，就是侵犯他们的加勒底人。这样的一个 个状况，先知说什么？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神喜乐。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有一天你的家里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可以然而因我的神欢心，因我的神喜乐吗？你还可以欢心喜乐吗？弟兄姐妹，这个信仰真的是达到信仰的高峰，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够学习，让我们来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虽然什么都没有，然而却因我的神欢心喜乐。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来看一看今天的一个信仰的误区啊。今天信仰的误区打一下，误区一啊，因为有好处所以相信神，因为上帝赐福，因为上帝施恩，因为上帝帮助，因为上帝医治。对，上帝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今天来相信神是因为这些好处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信神没有好处啊，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信神真的有好处。可是我们看到下一页，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些好处才来信神，我们信神单单因为他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又是拯救我们的独一真神，所以我们才来信他。那有了这个基础，不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我们的身体遇到各样的健康状况，我们的生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的时候，我们都不会丢弃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因为然而，因为虽然，说错了，虽然然而，虽然有难处，虽然有困难，虽然有疾病，虽然我没钱了，虽然我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而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欢心。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个我们需要做一个纠正，对这个错误的一个误区做一个纠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个误区是误区二。好了，我们讲到说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不是大能的？是。他是不是慈爱的？是。那么今天我们当了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平安顺利了？
是。
也可能，也可能不，对不对？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大概是两年还是三年以前，我曾经做了一个主题的讲台，是苦难，关于苦难，讲到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难。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遇到苦难。911的时候那个大楼倒了，当中还有很多基督徒。地震的四川地震的时候，那么多人死了，当中还有好多无辜的，包括那些小孩，他就会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即便信了主，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是一帆风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没有的事。你看看以色列是不是神的选民，犹大是不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是照样的被灭了吗？我们今天信神，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信他了，我们知道他是那个真神。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期望说我们一旦信神我们就万事无忧了，我们就一切平安顺利了。连约伯这样的义人，他真的是没有犯罪哦。你看撒旦攻击他，他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需要向哈巴谷学习，我们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是一个虽然什么都没有，然而要因我的神欢心喜乐。最后我们要讲到稳行在高处3.4啊，这个地方写对了，3.4稳行在高处，这个已经到最后一节了，我们的圣经还在手上，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读哈巴谷书3:19，上半部分我们只读到稳行在高处。来，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 题，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我们看一下主耶和华。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主，但是他也是我们的主，他不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同时也是跟我有关系的。他很厉害，可是跟我没关系，那对我也没有用，对不对？他是全能全爱全知的神，同时他跟我有关系，因为他是我的主。主耶和华他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再一次深刻的体会到耶稣他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4:20里面，他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我在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牛犊，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只有在主的里面，在耶和华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在靠自己的力量，神与我同在，我与神同在，主就是我的力量。只有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我们的脚才会快如猛鹿的蹄，我们奔跑而不困倦。只有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稳行在高处。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跌倒的，常常会疑惑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结语，稳行在高处，稳妥不致跌倒。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属地的生命，我们已经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稳行在高处，以至于我们不仅有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也有属神的这个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眼光也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乃是我们的眼光已经与神在更高的境界来看我们自己，来看这个世界。这个高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爬到那么高的，稳行在高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带着我们在高处，我们的眼光就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广，我们也更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合神心意，什么是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就才可以行得正，才走得端。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主是的，我们虽然是你的儿女，主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使我们可以有从你来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奔跑如母鹿的蹄，使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来看这个社会，来看我们周边的一切，我们就不至于跌倒，我们就不至于行差走错。主啊，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眼光真的被打开，让我们真的可以在高处来行走我们这一条义路，是你所喜悦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